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来主讲基督论，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朋友你好，愿上帝祝福你，赐给你有聪明智慧，在这一个基督论的课程里面能够明白真理。今天是基督论的第二讲，我要讨论到基督论所有研究的范围。在我讨论到基督论的范围之前，有一些的事，特别是文字上的翻译的问题，我要跟各位先说明一下。因为基督教不是中国的宗教，那是从外来的，圣经也是翻译的，所以在两个不同的文字的翻译上，常常因为文化的观念不一样，会带来一些不同的翻译。假如我们单单在中文的观念、文化的意识去了解基督教的真理，会产生不少的误会，甚至笑话。有一次，有一个人说，基督教的上帝姓耶，在旧约里面名叫和华，所以旧约的上帝叫做耶和华。新约的上帝呢，也是姓耶，名苏，所以叫耶稣。那么这种的解释，完全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有姓来的观念。我们中国人是有姓，所以姓陈的、姓李的、姓张的、姓黄的、姓王的，我们中国有百家姓。那么其实中国人的姓有两三百种。那么他们以中国人有姓的这个观念，就以为基督教的上帝也有姓。那么在中文的圣经旧约里面又用耶和华，新约又用耶稣，所以他们以为上帝是姓耶的，那么旧约名叫和华，那么新约叫耶稣。其实犹太人是没有姓的，我们看到旧约的圣经，亚伯拉罕的儿子名叫以撒，他不叫做亚以撒。以撒的儿子叫雅各，他也不叫做以雅各。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有各不同的姓名他没有用雅、流便、雅西面这一类的话。那么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世界上有很多的民族只有名字没有姓，特别中东的民族很多没有姓，今天阿拉伯人也没有姓，印尼的爪哇人也没有姓，很多的种族是没有姓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以为中国人有姓，那么西方的各个民族也有姓，还是中东的人也有姓，那么用中国的观念加给他们一个姓，然后来称呼他们，这是会闹笑话的。所以对基督教的上帝也没有姓，我们千万不要用中国的观念来解释。其实在旧约的圣经原来的文字，就是希伯来文里面也没有耶和华这个字，没有。原来希伯来文的文字跟我们中国的文字很相似，希伯来人的文字只有22个子音，没有母音的， 所以希伯来文字的排列是几个字母放在一起，那么他们了解什么意思，然后怎么样来发音。有一点像我们中文是单音的，一个字一个音，有的时候一个字有两个以上的音，但是发音不同，含义也不同。有的时候一个音有很多字，那么所以中文必须把字写出来，你读的时候才了解。希伯来文也是这样，要把不同的字母写下来，然后才知道它什么含义，所以是一个很高深的一个文字。我们中文在旧约的圣经翻成耶和华这个名称，在希伯来文原来只有四个字母，就是 YHWH。 那么这四个子音怎么读法呢？它原来首的读音是用 Adonai Adonai， 意思就是万有的主宰，万有的主宰是创造万有，而且万有是属于他的，他有权柄能力来管理受造物，这叫做 YHWH。 在摩西写完他的五经，一直到耶稣的时代，旧约的圣经一直没有母音，只有子音的。但是我们晓得在主前320年左右，希腊的亚历山大皇帝，他有一个使命感，不但他要征服世界，他也要推广希腊的文化。所以当他的军队攻打一个地方，就要推行希腊的教育，当地的任何文字都不能在学校里面使用，也不能在希腊同字的范围里面使用。真有点像日本在统治台湾的时候，他就禁止使用汉文，只用日本文字。所以当这个希腊统治犹太人200-300年以后，虽然有一少部分的犹太人还是保守他们的希伯来文文字，可是到了主后100多年，这些能够懂得希伯来文的人越来越少。因此到了主后第2世纪的时候，那许多的犹太人没有办法好好的念旧约的希伯来文，因此他们就效法拉丁文，效法希腊文，加上母音，然后有母音来念旧约的圣经。所以他们就在 YH 中间加一个母音，另外在 WH 中间又加一个母音，在 YH 他们加一个 ABC 的 A， 在 YH 中间加上一个 E， 就是第五个这个英文的音，所以他就读起来叫做亚卫亚卫。今天西方一般所谓学者没有追根究底的认识希伯来文原来的文字，所以就以为犹太人的上帝，在旧约里面的上帝名为亚卫，就是我们中文翻为耶威。那么这种的研究不够彻底的研究，就带来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其实亚卫什么意思也不了解。所以只有我们真的好好下功夫去研究，那么晓得在旧约里面实在只有 YHWH 的四个字母的含义就是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上帝是万有的主宰，万有是属于上帝的。那么怎么样从亚威变成耶和华呢？那么这是有另外一段的故事，我们要仔细的研究才能够知道的。当旧约的希伯来文圣经翻成希腊文，那是大约在主前270年左右。那后来罗马统治整个地中海两岸的国家的时候，拉丁的文化就开始普及了。那么拉丁文的圣经大约是在主后300多年，有一个学者名叫耶罗敏，他在伯利恒这个城里面用了将近30年的时间，把旧约的圣经跟新约的圣经翻成拉丁文。那么耶罗敏他也是根据希腊文的亚维来翻译旧约希伯来文的 YHWH。所以在拉丁文的古版的圣经仍然用亚维。那么这个拉丁文的圣经就一直用到第16世纪，就是马丁路德改教的那个时候。那么马丁路德他本来受到拉丁文的教育，他当然也通希腊文，可是当他在翻译德文的圣经的时候，他觉得德文里面对亚威这个发音很硬的，不大容易读在德文里面，所以呢他就在亚威中间再加上一个母音，就是 O， 所以因此就变成耶和华这样子。那么这在德文里面就很好念了，可是后来在1611年，英国的雅各皇帝就是 King James， 他有一个心意要重新翻译英文的圣经，因为在 King James 以前有英文的圣经。那么他做完了，他觉得要为教会做一件事，所以他重新再翻译圣经。因此呢他就按照德文马丁路德给旧约 YHWH 后来拉丁文变成亚威的这个翻译成为耶和华，那么在英文里面也照用为耶和华。因此我们读中文的圣经就是根据英国皇帝雅各在1611年所翻译的圣经，所以由耶和华。我们中国人读到耶和华这一个名称也不了解什么意思，这就是因为我们单用自己的文化来了解西方还是圣经中东一带的文字的用法的一个误解。所以当我们读到耶和华的时候，要晓得这就是主宰，上帝是万有的主宰。那么我们了解这个事，下面我就比较容易的跟各位谈到，当我们要研究基督论的时候，它的范围是什么。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基督论》，由黄彼得牧师主讲，请您继续收听。
我们现在要继续谈到基督论的范围，我们要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要包括那一些，因为耶稣基督实在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位。我们人有限的知识、有限的文化、有限的语言、有限的悟性，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完全了解这位非常丰富的基督。但是我们照我们所能了解的，我们所能够知道和我们所能够表达的，我要把基督分作三个范围来研究。头一部分是耶稣基督的神性，就是说他有神的性情。所谓神的性情，就是他的永恒性，他永远不改变的一些性情。这些性情只有神有，人没有的。这些神性是超乎人性，也是比人性更高，也不受到民族性还是时代性它就是地区性的限制。从圣经里面，我现在简单的介绍耶稣的神性包括哪一些，然后我们在下面的课程里面，我会更清楚的跟各位谈到耶稣的神性是什么。那么他真的有这些神性吗？而这些神性对于我们人类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这些神性是包括他的永恒，就是永远，包括他的全在，就是无所不在，包括他的全能，或者是无所不能，包括他的全圣，或者是完全的圣洁，包括他的全爱，就是完全的爱，包括他的无限，没有限制，在空间上，在时间上，在思想上，在任何方面他没有限制。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慢慢的了解这一切的性情或者性格是属于神的，人没有这些东西。因为耶稣基督要做救主，他必须要神性，没有神性他就不能称为完全的救主、永恒的救主、全能的救主等等。但是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的神性，唯一的经典根据就是他自己所启示的圣经，所以我们必须根据圣经来认识他的神性。假如我们明白了这一个，那么关于许多我们常常人所说的我们想不通、想不透、我们不能明白的，那就要用单纯的信心来接纳神的启示。好像我们在做小孩子读书的时候，我们只用单纯的信心接受老师的解释，但是老师本身的知识也有限，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读。当我们读到大学、读到研究院还是研究所，我们的知识还是有限，所以我们单单要用信心去接受神在圣经里面对他超人性的神性的启示。基督论的第二个范围是耶稣基督的人性，因为我们在上一讲里面谈到耶稣诞生 在世界做人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他名称为救主，他是耶稣，他有完全的人性。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界30多年的光阴里面，他的一切跟你我一样，有人的肉体，而这个身体也像人一样的按照年岁的长久来增长来长大。所以耶稣基督不像我们中国道家的始祖李儿还是老子诞生的那种神话式的说法，他生下来就80岁了，所以叫做老子。耶稣基督不是，他呢是完全按照人生长的过程，他在母胎9个多月，然后产期到了，他就生下来，而他的长大像普通人一样。耶稣基督在做人的时候，也有人肉体上的需要，所以他一样的要吃饭，要喝水，工作疲劳，要休息，晚上要睡觉，这与人完全一样。耶稣基督的人性，他也跟我们一样很有同情心，看人家忧伤他也会哀哭，看见人家高兴他会与人一起喜乐。耶稣基督也做人所做的工作，他曾经在拿撒勒地方学做木匠，那么也做了一些家具等等，这样的记载就说明耶稣基督跟我们人的性情一样的。在人的人性上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我们有人性的需要，不但是物质上的需要，也有社会地位的需要，也有人性上道德的责任等等。耶稣基督在这些方面都跟我们人一样。那么比较详细的是，我将来在讨论耶稣基督的人性里面会跟各位详细的去讨论。在谈到耶稣的人性的时候，有一节的圣经我想要读给各位听，就是在新约提摩太前书3章16节，大哉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在这一节的圣经，就是把耶稣的神性跟人性的两个性格有具体的说明。耶稣是神，有神性，耶稣也是人，有人性。那么这个神性跟人性怎么配合，怎么合作，什么时候用他的神性，什么时候用他的人性，而这两个没有冲突，很合作的表达在他的工作上。这是我们在研究基督论的第三个范围。耶稣的工作不是单单他来到世界那几十年的工作，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工作在他的神性方面他有创造。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章第3节就告诉我们，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反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除了约翰福音第1章说明耶稣基督的创造以外，在哥罗西书第1章第15节16节也同样的提到耶稣基督的创造。 手造的，都是由这位有神性的耶稣基督手造。而耶稣手造的不是单单物质界我们能够看见的日月星辰或者地上的万物，他所造的包括灵界的天使，还有其他我们肉体眼睛看不见的存在物。所以耶稣的创造是包括所有的存在物，物质的跟非物质的。耶稣创造以后，他有责任来负责，所以他安排物质存在的原理，然后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这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里面所说的，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今天万有的存在这样的和谐有秩序，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用全能的命令来托住的一个证明。虽然今天地球的旋转每一个小时1000英里，太阳的旋转一个小时那是算几十万里的，但是都不会相碰还是毁坏，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大能来托住。耶稣基督的工作除了创造，除了维持，还有救赎。这个救赎是专对人类。圣经清楚的记载，只有人类有永恒的灵魂，有上帝的形象而造的。所以当人犯罪以后，耶稣基督就负起救赎的责任。这个救赎不是单单给我们一些脱离困难的环境，也不是单单我们贫穷他给我们一些钱财，也不是单单我们宇宙的人他给我们一些智慧还是知识，这都是很暂时的东西。耶稣基督要救的是人类永远不死的灵魂，那么这个灵魂就是人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必须用他的生命舍去他的生命，流出宝血，因为生命在血里面，所以只有宝血的救赎，就是生命的救赎来救赎人类。所以耶稣基督的工作包括他的创造、他的维持还是托住，还有对人类的救赎。那么这三方面的工作，我将来在这个我们的基督论里面会详细的一个一个跟大家讨论。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黄彼得牧师主讲的基督论，欢迎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基督教信仰纲要》，基督教信仰纲要，请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注明良友圣经学院黄彼得牧师收就行了。愿神祝福您，再会。